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
根据
路透社今个礼拜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台湾政府正考虑向美国采购价值70亿到100亿美元的军备。该军购计划涵盖航防巡航导弹以及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来到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中共的持续军事威胁。一名消息人士指出，这项军购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表明台湾致力于自身防御，并希望获得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如果金额低于80亿美元，我们会非常惊讶，应该介于7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美国白宫对此未作出即时回应，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之前曾表示，希望加快对台军售进程。此外，台湾国防部虽然未能对具体军售计划发表评论，但强调所有能够增强国防能力的武器装备都在采购考量范围内。据悉，台湾计划提出一项特别国防预算，优先投资于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和管制系统、后勤部队装备以及反无人机技术，来到提升整体防卫能力。台美关系方面，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持续进行，但特朗普之前曾批评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产业，并威胁对进口晶片加征关税，令到台湾方面感到担忧。然而，知情人士认为，特朗普并未寻求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损害台湾利益的大交易，他更关心的是晶片贸易议题。另外，尽管美国外交职位即将迎来重大调整，但美国驻台最高外交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纳言将留任，这个被视为美国对台承诺的象征之一。谷纳言去年12月曾强调，台湾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共，由于受到中共限缩国际空间，目前只剩12个邦交国，他主张台湾应该要有全面的外交关系，针对无邦交的国家善用高科技优势，持续强化往来。同时，他亦都强调，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美台关系不会有太大变化，美国将中共视为国际主要竞争对手，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支持美台关系持续发展并无歧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月17号召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重点围绕美国推动俄乌和平谈判，但却未邀请欧洲官员参与。与会者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荷兰和丹麦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吕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出席会议。这一次会议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通话，同意展开俄乌战争谈判，但初期阶段将不包括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方面展开进一步磋商。白宫官员透露，马克龙已经和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战争和美俄官员在沙特的会谈。马克龙强调，欧洲的安全利益不容忽视，必须成为俄乌谈判的重要一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更在社交媒体表示，欧洲的安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紧迫感，需要加强防务，而这一切必须立即开始。英国首相斯纪贤表示，英国愿意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确保乌克兰长期和平稳定。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表示，不排除向联合维和部队提供军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决反对美俄主导的和平谈判，并表示乌克兰的未来不能够由美俄决定，我们必须亲自参与任何冲突解决方案。泽连斯基在上个礼拜日播出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表示，我永远不会接受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乌克兰的任何决定。在乌克兰的战争是针对我们，是我们的人民失去了性命。泽连斯基说，他在上个礼拜和特朗普的通话中告诉特朗普，普京只是假装想要和平。而特朗普说，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他已经准备好进行这些谈判。我对特朗普说，不，他是个骗子，他根本不想要和平。但泽连斯基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持续军援，我们要战胜俄罗斯可能会非常非常困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举行会谈，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停火后加沙地区的治理问题。双方强调了确保地区安全的必要性，但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巴勒斯坦人迁移计划，沙特方面表示反对，并坚持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加沙在内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表示，卢比奥和沙特官员重申了确保加沙停火的承诺，并强调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包括美国公民。然而，布鲁斯并未透露这一次会谈是不是触及特朗普的加沙计划。该计划主张让23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并由美国主导该地区的重建。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军方宣布，尽管停火期间将至，但仍将继续驻守黎巴嫩南部边境的五个战略要地。除了中东局势，卢比奥此行的另一个重点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美俄双方将讨论俄乌战争停火和恢复美俄关系。这一场会谈亦都是为特朗普和普京的潜在会晤铺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双方将商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但目前对谈判结果仍持保留态度。特朗普近日曾和普京通话，并表示双方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关于乌克兰未来的谈判都必须包括乌克兰。卢比奥则表示，目前谈判尚未真正展开，如果进一步推进，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将被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宣布将在2月27号主办阿拉伯峰会，并计划和其他国家合作，提出不涉及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迁移的加沙重建方案。人权组织则警告，强行迁移巴勒斯坦人可能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冲突。马斯克的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DogeIRS 新账号，该账号呼吁用户提供有关查询和解决国税局浪费、舞弊和滥用问题的见解。据福克斯报道，美国的联邦数据真是不可靠。马斯克发文说，根据社保数据库，在领取社会保险的美国人口中，经过调查，有很多人在这里没领社保金。贴文中的一张附表显示，没领社保金的年龄在100岁或以上的人口有2000多万人，其中130到139岁年龄段的有390多万人，140到149岁年龄段的人有350多万人，150到159岁年龄段的人有130万人，而且拎福利的人口数是3.94亿人， 比美国人口总数 3.34 亿人还要多，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欺诈行为。马斯克说，一些人对调查社会保障、医疗等欺诈调查感到不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作为用来吸引和留住非法移民，亦即是他们的未来选民，这个就是真相。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到旗下官员寻求获准进入美国税务单位系统，尽管截至16号晚上为止，这一项要求尚未获得批准。过去几个礼拜，马斯克团队已经获准进入财政部财政服务局的拨款系统。目前有来自14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马斯克和特朗普政府存在非法行政越权行为。而一名联邦法官楚特坎表示，不会禁止政府效率部获取联邦数据和解雇联邦雇员。法官17号表示，将在24小时内做出临时禁制令的裁决。法官17号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说，马斯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是白宫雇员和总统的高级顾问，并非政府效率部 DOGE 的雇员，没有决策权。根据一份由白宫行政办公室主任费雪签署的文件，马斯克只能够向特朗普提建议，并传达这一位总统的指示。文件补充说，马斯克并非美国政府效率服务部的主管。在巴拿马迫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被迫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中共又推动加勒比岛国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加勒比政策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考斯韦尔认为，如果巴哈马将来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愤怒。考斯韦尔表示，如果巴哈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他们将立即被征收关税，而这个对巴哈马的经济绝对是灾难性。目前中共正是填补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共在巴哈马日益增长的存在，给美国带来了和平时期和战时的担忧。美国驻加勒比岛国巴哈马的最高外交官日前将矛头指向中共，指责中共在该地区具有恶意影响。加勒比岛国巴哈马尽管距离美国海岸仅50英里，却被忽视。美国驻巴哈马临时代办金伯利·弗利希曾在2月14号在首都拿骚的一次活动中抨击北京，说中国承诺好多，但兑现好少。他还重申，巴哈马是美国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这一番话在1月16号中共驻巴哈马大使严家荣公开敦促巴哈马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话的。特朗普政府誓言要重振美国在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上个礼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首次海外之行中告诫巴拿马要遏制中共对运河运营的影响。巴拿马即宣布不再同北京续签一带一路协议。卢比奥在接受 Sirius XM Patriot 广播频道斯科特·詹灵斯的采访时说，他此行的使命包括不被赶出西半球，不要有一日醒过来之后发现中共对我们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了我们。卢比奥还说，我们不能够生活在一个他们在离我们最近的国家中，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和存在的世界中。